读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是旧约的加勒所说的一段话。这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的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拉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西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产业，直到如今，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我们14天医治布道大会在上个礼拜圆满结束， Amen。 让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想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为神在我们中间成就伟大奇妙的事情献上感恩，另一方面我也真的看见这14天的聚会好像神正在预备我们能够进入神一个新的工作季节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神的手继续带领我们向前进， Amen。 跟你朋友说，神的手继续带领我们向前，跟他说。你知道每当我们预备要来跟随神继续向前进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面对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那就是一个应许与现实之间的挑战。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是这样的宝贵令人兴奋，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看见我们现实的环境，很像那时候好像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挑战。这就好像在旧约时代的约书亚一样，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一方面他看见神的应许，这个迦南美地是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也看见每当以色列人往前走一步，每一步都要面对一场真实的硬仗。事实上今天这段经文并不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5年之后的光景。这5年当中，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上并不是他们以前所以为全面得胜的光景，不是，反而是有赢也有输。他们并没有把迦南人能够完全赶逐出去。所以约书亚记第13章第1节，你看见这里怎么说呢？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什么未得之地。哇，说真的，这句话从神的口中讲起来真的有点泄气，不是吗？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多么的灰心跟失望吗？可能对他们来讲，这些未得之地大概可能就是不可能之地了。可就在这个时刻，加勒却对神有一个勇敢的心，他在神面前呼求说，主啊，将这三地给我。你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吗？我们面对很多人生当中的未得之地啊，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的摆在眼前艰难的环境，我们不是常常感觉这些未得之地大概就是不可能之地吗？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像加勒一样有这样勇敢的心啊，求神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向神呼求说，主啊，将这三地给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同来思想加勒怎么样依靠神能够得着他生命当中的未得之地。三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确信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跟你们要说，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在这短短几节经文当中，其实很有意思，3次提到加勒是专心跟从神的。一个人若要专心跟从， 他就必须清楚他跟从的对象是谁。一个人专心跟从，他也需要知道他的这个道路的目标，那个目的地在哪里，否则他就不可能专心。同样，今天我们若想像迦勒一样专心跟随，我们也一定要有所确信，确信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两方面，第一个，你要确信神有个应许之地是为你预备。跟你们说，有个应许之地为你预备，跟他说。我们看见十二节里面，迦勒在这向神呼求说，求神讲把应许的山地给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迦勒就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神是有一个应许的山地是为他预备的。他相信一件事情，这个山地在过去是神应许之地，在现在虽然是未得之地，但在将来必定是必得之地。 Amen。虽然现在是未得之地，但在神的时候当中一定是必得之地。弟兄姐，今天你也要像迦勒一样，要确信神在你一生当中是有计划，是有个应许之地为你预备的。我很喜欢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六节里面所说的话，大卫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然后什么，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看见大卫没有说我们的产业，他说我的产业，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有一个应许之地，神给他有一个产业，神在他身上是有计划的。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乌尔，为什么？因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有一个计划，神在他身上是有个应许之地为他预备。神之所以要他离开他的家乡乌尔，不是因为乌尔有什么不好，其实乌尔是当时很大的一个城市，从人的角度来讲，人人都想停留在乌尔这个城市，但乌尔却不是神所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其实比较起来，迦南地在当时来讲一点没有比乌尔更加的好，但那却是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只有在这个应许之地，亚伯拉罕才可能得蒙神的祝福嘛。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跟恩典，也不要去羡慕别人身上所有的一切，因为别人是有别人的地界的。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在你身上是有个命定的地界为你预备的。 Amen。 跟你们说，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只要我们专心来跟从他，神就要在我们一生当中带领我们，塑造我们，磨练我们，直到我们得到神所给我们应许的祝福。 Amen。 第二，你一定要确信神必定要成就他的应许。跟你们说，神必定成就他的应许。弟兄姐，你不但要确信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你更是要确信你的神是信实的。什么是信实啊？信实的意思就是神必不至于说谎了。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怎么样成就嘛。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我们一同来念。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里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实的，而且借着耶稣基督也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今天无论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有多么不可能，只要是神所应许的，神必定亲自按照他的时候他的方法来成就。 Amen。 无论人想了多么不可能，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上，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啊，这里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耶稣的意思说，让我们渡到加利利海的那边去吧。在这里多少人你相信，当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而不会在半路被水淹死的，你相信吗？当主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但不可否认的，从主说这句话到门徒们真的到达海的那边的时候，中间确实有一场风暴。37节怎么说呢？忽然起了暴风啊，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这里说忽然，可见了这场风暴不是人所预期的。其实这些门徒这么多年都在加利利海，他们很熟悉这个海，他们是渔夫啊，这么多年对这个加利利了如指掌。但这场风暴却不是他们所预料的，而且这场风暴也是不像平常的风暴，这里说是暴风啊。这个风浪不但是打入船内，而且船都要满了水。这场暴风不但是出乎人的意料，而且叫人不知所措，连这些这么有经验的渔夫啊，都不能不大喊救命啊。所以38节怎么说呢？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哇，虽然以前喜欢唱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现在风浪来了，主还是在船上，他们还是不知道如何找，心中充满恐惧，他们以为主不管他们了，主不关心他们了。那很奇怪，这场风暴中请问主耶稣在干嘛？在睡觉，而且睡得很熟，一定的还有门徒摇醒他，你看睡得多熟啊，你看何等的对比啊，一边是惊慌失措大喊救命，一边是哇睡得非常安稳啊。所以有人说，在患难的时候最让人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神毫无动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一样。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在患难当中，你觉得神啊什么都不做啊，毫无动静啊，你没看我在大喊救命吗？你怎么还能睡觉啊？但事实上，难道神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其实他正在与他们同在啊，他从来没有撇下他们。跟你旁说，神正在与你同在。所以难怪主后来把风浪平静之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不是已经说过我们要渡到海那边去吗？当主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主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无论中间有多少的暴风，我们是会渡到那边去的。主所应许的他必成就。第二点，今天无论你面对在生命当中遇到多大的艰难的环境，我告诉你，我们的神也许不会按照你所期望的方式来工作，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神必定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工作。哈利路亚！而且他必定成就一切超乎你所求所想。Amen。所以你一定要确信，你一生的道路真的在他手中了。第二，你要勇敢地去面对你生命中的困境。跟你们说，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困境。当加勒在面对前面困境的时候，他并没有逃避，他也没有退缩，他是勇敢地去面对。所以他说，将这三地给我。其实你要知道，在当时他所面对的这些敌人呢，就是40年前呢以色列人所面对所惧怕那个巨人亚纳族。而在这个时候的加纳其实已经不再年轻了，他已经85岁了。换句话说，巨人仍然是在眼前的，可是自己啊体力大不容从前。换了我们，恐怕你要打仗选个比较容易的仗打一下吧，不是吗？但是我们看见加勒他却有勇敢的心，不看这个环境， 勇敢的面对他的这个敌人。不但他面对环境上的艰难，其实加勒也面对很多心灵上的困境。因为在过去45年间呢，他承受多少被以色列人拒绝的伤害啊！当年摩西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加勒是其中之一，还记得吗？后来这12探子回来，10个探子说那个地方有巨人，我们没办法打赢，我们不要去了。只有2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这是神应许之地，我们必然能够得地为业。结果以色列有没有听从他们2个人？没有。以色列听从那10个人，拒绝了约书亚跟加勒的话。哇，换了你我恐怕觉得是这是挺受伤害的，不是吗？算了，不要再跟人在一起了。这45年间他也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跟软弱了，看见跟他同辈的人，那同一个世代的人，圣经说统统死在旷野。换了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同辈人一个个死去，也是挺悲哀的，不是吗？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呢？当他看见神的仆人摩西因着没有顺从神的吩咐，结果死在尼坡山，不得已进入迦南美地。哇，神对他的仆人的管教真的很严厉啊！我真的还要继续跟随吗？当他看到约书亚他的好朋友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哇，许多人看到这种种的事情，我告诉你早就灰心丧胆，不要继续走下去了。但弟兄姐妹，我就看见这些事情，种种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叫加勒灰心的，没有一件叫加勒丧胆的。他说如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也是如何。换句话说，他一点没有忘记他年轻时代的心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也许你会说啊，我不再年轻。但我请问你，你年轻的心智在哪里啊？难道一点生活的重担跟压力就叫你失去信心吗？难道当你看见别人的软弱跟跌倒，就叫你心灰意冷吗？难道只要一点点的伤害就叫你跌倒吗？难道遭遇一点点的苦难困境就足以叫你丧胆吗？你年轻的心智在哪里啊？你那颗曾经火热为主而活的心智在哪里啊？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主的应许不能成就，不是，而是在我们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任由我们的热情啊冷却，我们任由我们的心智冷淡下来。多少时候我们对自己说要现实一点，你听过这句话吗？你讲过这句话吗？要现实一点的。但我今天却要告诉你，现实不等于真实啊。现实是什么？你环境是现实，体力是现实，压力是现实。按照现实，加勒是根本不可能去打仗的。感谢神，加勒所看见的不是现实，而是真实。什么是真实呢？我们看见12节，他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感谢神，他所看见的不是他自己，他所看见也不是环境，他所看见是主的同在。我告诉你，看见环境那是现实，可看见主的同在那却是真实。你们跟你们说，环境不等于真实，主的同在永远是真实的。跟你们说，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所说的嘛？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怎么样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如果你只看你自己，只看你的环境， 那你只能看见一个软弱的瓦器。但如果你能够看见一个宝贝在你里面，那个主的同在在你里面，你就能看见宝贝所显出来莫大的能力。Amen。今天你我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像瓦器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但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的神，弟兄姐妹，却不是软弱的。今天主耶稣是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翻转的大能，不但翻转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我们的环境。这为什么保罗继续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里面说，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就是加勒的信心啊，他确信主的同在，所以他才不看环境的艰难，他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希伯伦做了加勒的产业直到如今啊，哈利路亚，他能够得着那未得之地，因为他确信主与他同在。哈利路亚。最后第三，要凭信心摆上自己为主所用。跟你们说，要凭信心摆上自己为主所用，跟他说，加勒是个专心跟从神的人。什么是专心跟从？简单的说，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摆上自己为主所用。我再说，凭信心不凭眼见，摆上自己为主所使用。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软弱的，85岁还能打什么仗？本来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推脱的，不要去了，但他却凭信心勇敢地跟随神的带领，摆上自己为主所使用，他就经历神所应许的得胜。所以弟兄姐，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这么的平凡，这么的软弱，怎么能够被神所使用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个被神所使用，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平凡非常软弱的人。摩西是很平凡软弱的人，你还记得当神呼召摩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听到神的呼召，摩西没有对神说，神啊，你怎么等到现在才呼召我，我等了你40年现在才呼召我呢？没有。摩西怎么回答？摩西对神说，神啊，我拙口笨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你知道当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摩西的意思一点都不像我们中国人那种假谦卑，我说不敢不敢，其实心里很想那种，你知道吗？不是，摩西真的觉得他拙口笨舌，因为甚至他坚持自己拙口笨舌到一个地步，连神都发脾气了。哎，能够叫神发脾气真的很不容易啊！神都发脾气了到一个地步，后来连神都同意了。OK， 你真是拙口笨舌 ，OK， 就请你哥哥代替你去说话吧。OK， 跟着你去说话，你就不要开口了，你哥哥说话就好。你真的拙口笨舌。我们看见摩西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平凡，他也是非常的软弱，一点都不像我们以为那么刚强。大卫也是非常平凡的人，不是吗？你还记得撒母耳到他的父亲耶西家要高抹他的儿子来做一个以色列君王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叫耶西把所有儿子叫出来，那撒母耳怎么看都没有一个是神要拣选。撒母耳就问他的父亲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这怎么都还有没有其他的？他爸爸说，哦，想啊，还有一个漏了，还有一个在旷野放羊了，忘记了。你看大卫多平凡，平凡到他的父亲都可以把他忘掉，多平凡呢、啊、我常说，如果大卫活在今天的世代，需要很多心灵医治呢，太受伤害了，爸爸都忘掉他。他是很平凡的，跟你我一样啊。彼得够平凡了吧？我们看见彼得，他前一分钟 可在水上行走，下一分钟就可以看见风浪，害怕就沉到水里。前一分钟可以要保护耶稣，拿一把刀就把大祭司喷耳朵就削下来，后一分钟就可以在婢女面前不认主，三次不认主，多么平凡，跟你我一样。但虽然如此，他们却有个共同点呢，因为当神要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推脱。跟你们说，他们没有推脱，他们凭信心摆上自己为主所使用，凭信心摆上自己为主所使用。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嘿，你真的欠你自己一份神迹，你真的欠你自己一份神迹。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许多时候是因着我们的怀疑跟恐惧，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不敢相信神的带领，以至于我们错失了神的神迹。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的作为，不是因为别人，也不是因为环境，乃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顺从神的带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嘿，我们真的欠我们自己一份神迹，不是吗？弟兄姐妹，今天你要知道，你是有位爱你的上帝的，而这位爱你的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是一个得胜的计划的。 Amen， 你相信吗？这么少人相信啊？你相信神在你身上有得胜的计划的吗？你一定要相信。不然你想想看，为什么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想想看 why 要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这样一个污秽的世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经历多少的羞辱苦痛，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么大代，为什么耶稣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只是为了叫你失败吗？ No， 绝对不是的。主耶稣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是要叫你得胜。我告诉你，仇敌想尽各样的方法，叫你怀疑，叫你不敢相信，叫你以为你不在神得胜的计划当中啊！仇敌千方百计要欺骗你，你在神得胜的计划之外。是的，别人在神的计划当，但你不在神的得胜计划，你错了。只要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神在你生命上就有个得胜的计划。事实上，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已经断开魔鬼撒旦一切的锁链，叫你在基督里得到自由。如今借着圣灵主正住在你的里面，你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永远不要再让魔鬼撒旦欺骗你，神在你生命当中是预备了一个得胜的计划，你一定要凭信心再一次勇敢来跟随神，摆上你自己来为神所使用。 Amen。 弟兄姐，你要知道神迹啊，永远是发生在你选择信靠的那一刹那，神迹永远发生在你选择信靠的那一刹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提到，在加百隆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患病，他到迦拿来求耶稣，希望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孩子。但很有意思，耶稣并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跟着他回到他家中去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第五十节， 耶稣对他说，说什么呢？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哇，想想看，你是那个大臣， All right? 你希望耶稣跟着你回家医你的儿子，结果耶稣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请问你你要怎么回应？你是要回去呢，还是等主啊？真的吗？你要不给我一点 assurance 啊，确据一点吗？我这就回去吗？真的吗？就回，我请问你啊，你要怎么办啊？耶稣很简单的说了一句话，回去吧，你儿子活了。可是你的问，这问题在你了，你要怎么办呢？你回不回去啊？我请问你，你回不回去啊？我们看见这个人怎么样？不但信耶稣所说的，然后呢？然后呢？他就回去了。他不但是口里相信，真的有行动啊！他真的信靠 ，OK， 回去。我相信耶稣说的话，而且真的有行动，不是口里说说，真的回去了。他选择信靠神，所以我常说信心是个选择，信心从来不是你的感觉，信心是选择。这个大臣绝对没什么信心的感觉，他就选择相信耶稣说你回去，他选择信靠耶稣回去。接下来说什么？51节，正下去的时候，他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50岁，他为什么时候活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53节说什么？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全家就都信了。哈利路亚，就是在主说话的时候，也就是他选择信靠的那一刹那，我们看见神迹就发生了。其实不只是这个大臣是如此嘞，在四福音当中，多少次耶稣对那些得到医治的人说，因着你的信救了你，就是在他们选择信靠的那一刹那，他们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 Amen。 所以今天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我真的鼓励你重新坚定你的信心来依靠神吧。因为我告诉你，作为神的儿女，你真的欠你自己一份神迹啊！你的神上帝是有一个得胜的计划为你预备，你的神是有一个神迹为你预备的。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什么是你的三地啊？什么是你生命中的未得之地？你有没有认真的来面对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多少时候当你看见你自己的软弱，看见现实的环境，身体上的疾病，你以为你的生命大概就是如此而已了，未得之地大概就是不可能之地。但事实上，一个从神而来新的季节已经开始了。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勇敢地面对你的环境，摆上你自己为神所使用，你就必然能够经历神的得胜。 Amen。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因为我们虽然如此的软弱，真的我们就像瓦器一样，但感谢主，在我们里面却是个宝贝的，这个宝贝有莫大的能力，是从神而来，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献上感谢。今天作为我们作为你的儿女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真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是伟大的应许，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得胜的计划。让我们不再次相信仇敌的谎言，让我们再次重新的委身，愿意来跟随你，就像迦勒，让我们眼目不是看环境，不是看我们自己，让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紧紧跟随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选择信靠你的应许，我们就必然在生活每一个困境当中经历你突破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招待到台前来。 如果当你进来的时候你没有拿到圣餐，你可以举一下你的手好不好，我们招待会把圣餐拿给你哈。那圣餐是 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有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已经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我们说，在我们领受圣餐以前，我们应当自我省察，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也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也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想今天在我们领受圣餐以前，我们就花点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祈求，求神来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亏欠跟软弱，也让我们凭信心领受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再向神来呼求，我们同时开始一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也给我们来做圣灵啊，圣灵就把主看着带领看着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的灵来得着我们的高度，主赞美看着感谢你，主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是施恩怜悯的神。虽然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得罪你亏欠你，多少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没有真的来跟随你自己，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只顾自己的需求。主，我们得罪的人得罪了你，求主来赦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我们容许我们的心冷淡，我们容许我们的心后退。主，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你的恩典，我们常常还埋怨。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跟罪，求你赦免我们，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遮盖我们，让我们重新为你站立，重新为你而活。我们谢谢你，而当我们在这里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你有你的应许在这，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现场弟兄姐妹可以预备一下，你的圣餐是两层，一边是饼一边是杯，如果你旁边老人家请你帮助他一下。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请你预备一下，如果你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待会在我说跟做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说跟我一起做。如果在你旁边有一些家人或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请你们就是推派一位属灵的代表真是待会儿在我做跟说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我一起做，然后将圣餐能够分给你周围的人。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不好，我们一同凭信心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了。主，因为你也将我们一切的罪孽 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宣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一切的旧事已经过去了，那个旧事的锁链、罪恶的捆绑、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断开了，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得到自由与释放。谢谢我们的主，主今天就将这样一个新鲜的恩典降临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当凭信心来领受，凭信心来跟随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得胜。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弟兄姐妹，让我们同也在这举起我们右手，特别为七月份代祷卡的事项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你更是垂听你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为了上个月主你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为了拿到绿卡，感谢你；为了找到工作，感谢；家庭关系越来越好，感谢；为了孩子申请到大学，感谢；躲过一场抢劫，感谢；为了肺部肿瘤切除顺利，感谢；脊椎病得到缓解，感谢；皮肤痒得到痊愈，感谢；在医治特会中得到心灵释放，感谢主。将一切荣耀主都归给你。也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亲自按手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特别为在我们中间有胃癌的、脑溢血、肺癌、结肠炎、膝盖疼痛、骨折、皮肤癣、肠道疾病、过敏、眼肌炎、免疫系统、眼角膜移植、耳鸣、重听、中风、肝癌、听神经瘤、强迫症、车祸脑部重伤康复、糖尿病、支气管闭锁、淋巴癌、肺积水、胆管癌、失智症、甲状腺肿、脚水肿、口腔包疹、血管堵塞、肠胃疾病，我们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要因为主耶稣你所受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你，也为在我们中间在生活上有各样需求的，我们带到你面前来。为希望家人朋友信主，求主带他们早日归主；为远离神的，求主让他们早日回转；为找到希望找工作、申请绿卡、申请学校面试的，求神为他们开路；也为了在我们中寻找合适的伴侣的，希望顺利怀孕，求主亲自带领预备；也为婚姻家庭希望恢复改亲子关系，希望恢复，求主真的亲自的带领保守；也谢谢求主赐给智慧，让弟兄姐妹能够和平解决一些房客的问题的，求主带领；也为希望戒除烟瘾、毒瘾，求主断开；特别希望住处希望有安全的，求主特别保守恩待。把这些需求都带到主你面前，因为主你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是必有预备。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个圣餐杯放在原来塑胶套里面，在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一同起立，让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旨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再来宣告，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举起我们双手来宣告，来人，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
哦，再一次来宣告吧，哈利路亚，是的主，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谢谢主，
接受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今天仍然行神迹奇事的神，你相信吗？作为神的儿女，你一定要这种确信。耶稣说，这个儿女的饼为他儿女预备的。这个儿女是不是讲到神的医治？耶稣说，有一个儿女的饼，有一个医治的恩典，是为儿女所预备的。今天你是神的儿女吗？确定吗？如果你确定你是神的儿女，就一定有儿女的饼为你预备，有一个医治的恩典是为你预备的。今天你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个饼，这是给我的，我是神的儿女，这给我的饼，我要拿这份儿女的饼，这是神的应许。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来相信，你来依靠他。你们今天早上，我相信神要伸出他医治的膀臂在你身上，无论在你身体上有任何的软弱跟疾病，你要来领受，领受这个应许，领受这个儿女的饼，领受这份神迹在你身上。你们待会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也邀请在现场有病痛有软弱，你会走到台前来，我们祷告团为你祷告。但现在我鼓励你，就把你的手按守在你自己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地方，我们特别要为你来祷告。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相信神医治的膀臂要来触摸你。你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今天作为你的儿女，你说有个儿女的饼为我们预备，是一份神迹为我们预备，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怜悯恩待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刻伸出你的膀臂来触摸我们身体软弱病痛的地方。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让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奉耶稣得胜的名，我们要斥责一切的疾病，斥责一切的病痛，我们要求主医治恩膏来涌流，从头到脚每个器官要恢复到正常的功能，要除去一切的痛，以除去一切的肿瘤，除去一切不属于这个身体的病菌，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涌流在我们中间。主，你伸手医治疾病，叫我们从一切的疾病当中得到痊愈。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如果在我们今天中间，今天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今天是最好的机会。耶稣乐意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一生带领你。要知道你一生的道路也在他手中，你不是孤单的，神要永远与你同在。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好吗？我祷告就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大牧者，我今天愿悔改来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若说刚才的祷告你就神的儿女了，哈利路亚。我邀请你今天晚上能够参加我们在线上举行7:30在线上举行启程福音聚会，很重要，能够帮助你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更多的认识。线上的朋友也是一样，你刚才做这个决志祷告，请你填一下决志卡，在线上也邀请你今天晚上再参加我们线上举行的启程福音聚会。Amen。在今天祝福结束之后，我们会特别为现场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有身体上软弱需要的，我们特别为你祷告。我们请祷告团队先到台前来好不好，请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当我们在人的软弱当中的时候，你要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能力，出于你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生命一切的难处带到你面前，真的知道主，你是在我们人生困境当中亲自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真的相信今天必有神迹要发生在我们中间。现在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邀请在现场有身体有需要、有软弱到台前来，我们祷告团队可以为你祷告。愿上帝祝福你们。